让每一处房产都有故事，让每一个选择都更智慧。无论是买房、卖房还是租赁投资，我们带您深入解读市场动态，解析置业疑惑，分享成功经验，打开您的耳朵，听懂房产背后的门道，敞开您的心扉，把握人生中的机遇。这里是房产有话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87.8和 Leading Capital 联合推出的《房产有话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Cicita。那在这里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房产市场的动态，分享一些有趣的购房故事和实用的投资心得。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在澳洲生活和职场上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历的嘉宾。Leading Capital 的房产销售 Alice 你好，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Alice。
那 Alice 从2000年呢第一次来到澳洲求学，到后来在教育上行业这两个行业当中都在不停的工作，然后再到现在成为了一名房产销售，他的人生充满了精彩的转折和选择。那么 Alice 究竟是如何从原来的教育者，然后再到游戏的行业工作者，然后再到房产销售，那他有哪些宝贵的投资经验和人生感悟呢？让我们一起听他来娓娓道来。2000年你第一次来到澳洲求学，那当时的悉尼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
2000年的时候我是来读书的嘛，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 World Square，当时只是 City 中间有一片土地，当时还不知道会建成什么，也没有想到几年后建成了那么高一个楼，然后我读完了书其实没待几年就回国了，然后我在国内读的大学，并且在国内的一个游戏公司工作过，然后我又回来读的 Master，然后读完了之后我就又回国了，然后后来又回来。
那你刚来这里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突然选择回国去读书？
那个时候呢，因为一是那个当时的那所高中并不是我特别喜欢，另外我后来换到了另外一个专业，专业我读了差不多3个月我也不是太喜欢，那我就觉得这可能不是我的选择，且也不是我也不想为了移民而移民，那我就毅然决然的决定回国了。
那为什么又再一次选择来到澳洲？
因为国内嘛，你要想读研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当时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我就选择回来读的 Master。
那你 Master 当时读的是什么专业呢？
我读的是商学硕士。
那你当时那个时候有想到你将来会成为一名销售吗？
我并没有对，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其实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就是想的很少，你并不会想自己以后将来的职业规划，就是哪怕是进阶也好或者是换工作也都没有想过，当时游戏公司也是家里安排的就去了
啊，
所以其实想的还是比较少的。
那游戏公司在那个地方工作有改变你人生的性格啊，或者说你之后的职业规划吗？
对，因为其实以前我还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也不怎么爱说话，但是当时到了游戏公司之后呢，可能因为是女生，游戏公司里面全是男生，那沟通这方面肯定女生做起来要比男生更简单一点，所以当时产品部就安排我做了运维和研发两个大部门的沟通工作，听说我上一任被人打了当时也是瑟瑟发抖，但是呢就是坐下来了觉得还不错。
那为什么后面又变成了一个教育的从事者？
我当时在游戏公司干了有1年多吧，然后我一个也是通过朋友推荐，这位澳洲老板呢就来国内跟我见面，然后当时也是国内的一个合作办学项目，一个属于就是中澳班，然后我们当时呢也是从什么都不知道开始参观学校了解项目，一点点把这个项目跟着这老板把项目一起就做起来了，然后我老板就说你要不要回澳洲来工作，就把我从国内弄回澳洲工作了。
那为什么后面又离开了这个教育行业呢？
教育行业其实我到现在也还是很喜欢的，就是做了有10年，认识了很多学生啊家长呀就是校长呀，还有很多同事，其实工作来讲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份工作，但是当时呢疫情，然后家里人都在国内， 那个时候你想 travel 是很困难的，
嗯，
所以我当时是疫情的时候申请了人道主义回国的，然后就没回来，
嗯嗯，
然后就一直在国内待了一段时间，待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也没有找工作，所以就可能大家流行讲的就是全职妈妈，对吧？嗯，
然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转向当想要去当一个房产销售呢？
就是一个人在家待的时间久了，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有趣，
嗯，
旅游啊，去哪玩啊，逛街啊，跟朋友约下午茶呀，就是你们能想到的所有全职妈妈做的事情，对吧？我也
都做
了，对对，包括什么打网球，高尔夫球，
嗯，
那个还有什么流行的运动，瑜伽、普拉提，
嗯，
都试了一遍，也不咋适合我，就我自己可能也不是太喜欢。
闲不住，
对对对，就包括我自己可能也会有一些爱好呀，像有的时候唱个歌啊，什么画个画，
嗯，
但是时间长了总觉得就是人的心里会缺少一点什么，
嗯，
就像一个圆缺了个角，
嗯，
很不舒服，就是之前你所做的很多事情能够让你有一些优越感也好，一些自豪的地方也好，或者是一些价值的体现，就是找不到了，就是缺失，
所以就做这现在的这份工作让你找到了这一份价值感。
对，就是怎么，我就别人有的时候会问我的爱好，
嗯，
其实我这个人真的没有什么爱好，你不像别的女生什么喝茶插花这种很安静，我其实还是很喜欢和人打交道，
嗯，
包括就是真的是帮助别人其实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像卖房子嘛，就是帮别人找家，
嗯嗯，
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还是比较趋向于做快乐的事情，就包括你在家带孩子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看到他成长，看到他每天都不一样，
嗯，
就是人是有向快乐而发的这么一个愿望的，
然后你就慢慢的越来越喜欢现在这份工作。
对对，包括去看每一个房子，嗯，看那个房子的质量，包括看一些环境，然后再给别人推荐的时候，真的看到客人们买到房子他们很开心，
嗯，
全家人搬进去，包括怎么去规划以后孩子在哪儿上学啊什么什么，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嗯，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在悉尼买的房呢？
我最早的时候是十几年前了，
嗯嗯，
我当时买了一个上班用的小 apartment，
嗯嗯，
然后当时我的需求呢，一是要离机场近，
嗯，
因为经常要出差，不论是去墨尔本还是去国内，有的时候当天往返，
嗯，
所以我需要对离机场要求很高，
嗯，
二呢我需要去 city 上班，
嗯嗯，
那我每天的通勤我希望是在半个小时之内，
嗯，
那开车我后来就选的这个地方开车大概到 city 15分钟，到机场也就是15分钟，
嗯，
咱们现在考虑的就是一些什么投资或者不投资的事情啊，
嗯嗯，
但是我当时只是考虑我要自住，
嗯，
其实不涉及于任何投资，那我自住来讲，我觉得一是满足了我当时所需的一切生活要求，
嗯，
二呢在我后来不住了之后我就把它租出去了，那其实租金回报率还是很不错的，包括我近期其实是把它卖掉了，也是赚了钱的，
嗯，
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公寓就没得活，对，不是这样的，就其实总体算下来包括你的生活成本来讲还是很划算的。
嗯，那作为房产销售你现在来回头看你当时购买那套 apartment， 你觉得说对于大家来讲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在买房这块其实是很纠结的，
嗯，
又想着这个房子怎么样能涨，能恨不得翻番的涨，对吧？
嗯嗯，
又想着要自己住，自己住又要满足各方面要求，比如说购物啊，
嗯，
比如说上学啊，比如说上班啊，要满足各种要求，
嗯，
其实这种房子你没有很强的资金能力是很困难的，
嗯，
那如果我觉得要满足一些自住需求的话，那最开始你要列出三点，就是你最需要满足的三点，
嗯，
那么满足了之后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那我觉得去选择才是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选择，不然的话就会有忽高忽低或者买不到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了。
那在你的从业生涯当中，你在悉尼买卖这么多套房产，那有哪些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经历呢？
啊，近那就是近期吧，因为也是为了给孩子看个带学校的房子。
嗯，
我们也是就是看了很多很多房子，
嗯，
包括从去年开始看 apartment， 然后后来看 house， 来来回回看了很多，最后也是挑，也是也不能说挑了一个很完美的，因为每个房子都是有缺点的。
嗯，
这个是没有办法，一定是有缺点的。
嗯，
那我们挑了一个能力范围之下，又满足购物又满足上学，就这样的一个房子，可能不是很好的一个特别完美的位置，
嗯，
但是确实满足家庭需求。
我之前有了解到，就是你有一次买房看了240，就是在一个月内看了240多套房产，
260多套
、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在一个月内看这么多套房产。
就是每天在不停的看呀，就是不停的看，嗯，就是把一个每天想去看的都 list 下来，
嗯，
然后先是在网上筛一遍，
嗯，
那挑出七八个可能最想去看的，
嗯，
那也不用等它 open 嘛，就先去看，每个都外观先看一下，觉得外观看起来还不错，包括没有硬伤的，
嗯，
那我们或者位置合适的，那我们再去约，再去 open 的时候排期看，
嗯，
然后我们当时也是看了很多个区，其实挺不容易的，真的是干什么都不容易。嗯，
那刚刚咱们有聊到在疫情期间你选择了回国是吗？对吧？
嗯，
那你在那个时候选择了调整你的生活规划，你觉得在那个时候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就是每天觉得有点空虚就是最后就是把所有电视剧都刷光了，然后电影也看完了，
嗯，
就是真的是人生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岁数吧，就是还是需要有一些这种现在很流行的词，女性力量，
嗯嗯，
就是还是需要这种东西的，需要一些不论是给别人带来就是一些能够显示的东西，还是说给你的孩子做一些榜样，
嗯，
就是让他们知道，生完孩子不是说你的人生就没有了，你从此你的名字就不见了，你就脑门上贴了个妈妈两个字就完了，就是其实还是可以自己做一些喜欢的事情，做一些，
嗯，
不能说多么好听吧，就什么价值乱七八糟，对吧，
嗯，
就还是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嗯，
那你后来重新选择回到澳洲进入房产这个行业，这种决定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啊，在澳洲生活嘛，总体来讲还是很好的，但是就买菜这一点我是真的挺不适应的，因为在国内就很简单，动动手指半个小时，你哪怕要一瓶酱豆腐马上就来了。
嗯嗯嗯。
但是在澳洲真的不行，那个外卖也其实不是很多，然后包括你买菜买东西，包括像买大米这种东西可能要第二天才送来。
对对对。
那有的时候紧急的就是要去超市搬，包括前一段时间鸡蛋只能限购两盒，你像我们家人多，真的是要买两三趟，这个是我有点不是太适应的，但是也还好了，这点
现在适应下来是吗？
对对对，习惯了习惯了。
那你之后还会有说想要回国的打算吗？还是
这个看情况吧，其实我还是希望两边走一走，就是，我也希望孩子可以两边的这种文化呀，这种教育他们都不丢。
那作为一名在澳洲工作的女性，尤其是在竞争这么行业，竞争这么激烈的房地产行业，你觉得女性从业者有哪些优势以及哪些挑战？
女生嘛，首先就是沟通能力上一定是有优势的。
嗯，
就像我说的，之前在游戏公司，人家看我是个女的也不好意思打我，是吧？就是女性的优势一定是有的，只是说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做一些比较正能量的事情，像有些事情该就是该怎么好好去引导别人，告诉别人就好好说。
嗯，
比如说我可能会说，哎，这个房子它可能就是离火车站很远，可能就是你开车5分钟，你走路就是要走半个小时，我肯定就是直接说的。
嗯，
就是包括像海外买家也是，我都是拿着地图跟人家就直接讲了。
嗯，
我不会说，你放心吧，快点走，10分钟就到了，这是不可能的。
那你觉得挑战是什么呢？
挑战就是你一边要平衡家庭，然后一边又要去付出一些这种，像有的时候孩子这边生病了，你接他一下，可能这边要带客人啊或者什么，那可能你家里人就要给你更多的支持，比如说爸爸去接，姥姥去接，这种支持是需要的。
那你现在从事这份工作，你想要给孩子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
就是我希望就是在现在这种时代，你真正说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去奋斗些什么，我认为能奋斗的东西已经对他们来说太少了。
嗯，
你像我们那么早来的时候还要考虑移民啊，还要考虑对吧，生活呀，这个那个呀，就是很多事情嘛，包括读的专业也要受限。
嗯，
那他们现在说难听了啥都有了，那你奋斗些什么呢？其实就是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那生活有一部分是运气，但是我相信工作是要靠努力的。
那刚刚有听到你说你既要去平衡工作和家庭，然后呢你的工作也非常的忙，那你怎么就是在这么多繁忙的事情当中继续去保持你自己这种的成长的空间呢？
时间管理大师呀。就是其实每天，因为我是个处女座，我以前还做项目管理的，就是我还喜欢比如说头一天晚上会把明天要做的每一件事情想好或者记下来，安排好每小时或者每两个小时我要去做些什么，我会安排得很细致，这样也防止自己忘事情或者是搞错事情，就是会有一个整理的过程。那安排整理做好，我认为其实时间上还是可以协调的。
那您对于就是新移民他们过来投资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就是很多孩子其实来这上学的时候都是留学生嘛，那他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选择租房，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
对的，
不可能还没来就先买，就是先租一个房子。但你对澳洲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其实我觉得买房子也不是一件坏事情，因为租金现在越来越贵了，你买了房子嘛，总归是先省一部分租金，而且房子呢，再不涨它也会涨一些，就是你不会说血本无归，但是租掉呢，你租金付掉了就是付掉了，而且生活水平一定是不如自己的房子的生活水平好。包括你学习的环境，还有一些你交的一些朋友认识的一些以后关系网中的未来的可能也许就是你的工作合作伙伴，就是不一样的，就是把你个人的水平往上提升的一个方式。
那你觉得看房最重要的是哪三点？如果一定要说出三点的话，
第一点嘛，那就是上学需求。首先上学肯定要方便，无论是远还是近，至少坐车要方便，能够安全抵达，且在晚上可以安全回家，这个是我认为第一点。
第二点呢？
第二点呢，就是你比如说中国小孩嘛，肯定来了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想家想吃中国东西嘛，那我认为几大华人区是首选。那离火车站又近，吃东西也方便，真的就算打工的话都要比别的地方方便一点，那我觉得几大华人区可以重点关注。
第三点呢，
我就觉得可能我这样认为啊，就是朋友们其实在什么位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就是人群嘛。你比如说可能学习特别好的几个孩子他都在这一片，那你往那儿搬，你的学习成绩也会渐渐往上走，这就是你不能说是玄学，这就是吸引力法则。
好，谢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Alice 跟我们分享了她在澳洲求学以及职业的转换还有房产投资的一些精彩故事，那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或多或少的从她的经历当中给大家得到一些启发。那如果你有关于房产投资或者职业规划的问题呢，欢迎随时联系 Alice， 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平台留言，我们一起来探讨更多的房产和生活当中的话题。那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 Cicita，我们下期房产有话说再见，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